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2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跟上政法进程，兑现誓约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4日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下面我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感悟背法。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初期，由于我不注重学法，感性认识法，招致一次又一次被迫害，给救度众生造成很大的损失。为了尽快改变现状，走出磨难与困境，2007年我开始背法。我白天要上班，晚上要保证学法。为了解决时间问题，我把所有空闲时间统筹规划，充分利用。为把工作中的空闲用于背法，我手抄了一遍转法轮，每天带上一页，一有时间就背法，上下班途中也背，在家更是争分夺秒。我开始背法时是从小段到大段分开，一点一点的背，不求速度，用心体悟。第一遍转法轮背了11个月，但我不气馁，我这样坚持不放弃，由开始的一小段到一大段，从一页到两页，循序渐进到后来的几页，越背越快越顺。由于自己十几年坚持不懈，现在一般一个多月，最多不超过2个月就能背一遍转法轮。我自己学法基本就是背法，每天两讲，双盘正坐。集体学法时我还不敢完全脱稿，这需要突破。我体悟到背法的过程是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认识法的过程，更是修心的过程，也是感受大法玄妙超常的过程。我庆幸自己得到了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，更痛悔自己多年不知大法的珍贵，走了那么多弯路，给法造成损失，愧对师父，愧对大法。我要精进实修，走稳走正，修炼路才能践行使命。有法做指导，出现矛盾自然就会向内找。退休前几个月，我从网点调到贷款部门整理档案，面对堆积了几年像小山的档案，我没有畏难，没有怨言，专心投入到工作中去。30多年的职业生涯，我大多从事财会工作，养成了过于谨慎较真的习惯。而新部门因为业务性质不同，工作流程中制定的标准规章有差异，补充完善档案资料时，因为掌握的标准不同，我和前台同事出现严重分歧。我由于坚持自我，使工作处于停摆，令部门领导一筹莫展。开始我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，坚持原则，规避风险，这是应该的，我就这样固守着自己的对。过了2天，我好像缓过神来，不对劲儿。师父告诉弟子，出现任何事情都得向内找，目前这种局面一定是自己拧劲儿了，是自己有问题。我冷静下来审视自己，我坚持自己的标准，自己的习惯，自己的定势思维。本来两个部门职能各异，标准规范存在差异是正常的，前台人员在按自己部门的规范流程走，一点没错，是我用自己认可的标准强加给了人家。其实挺简单的，转变自己看问题的角度，学会换位思考，就不会出现这个矛盾。我真差劲儿，没有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想问题，是不善，是自私。我的心一下清亮了，好，明天就把事化解了。就这一念，早上打坐时，我眼前出现一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，是绿灯。绿灯就是通行的意思，行得通。我知道自己悟对了。上班后，我和领导说了自己的想法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马上下楼把那个同事找来。我向同事道歉，我太坚持自我了， 没换位考虑问题，造成工作无法进行。大姐不对。他有点懵，迟疑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连忙说，大姐，你这样我都不好意思了，我也不对。这个事就这样过去了。领导夸我做得好，有姿态，有气度。我很好地证实了大法，为日后给他们讲真相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。接下来，我和前台同事相互沟通，配合默契，工作开展顺畅。看似杂乱无序、堆积如山的档案室，几个月后变成了一个井然有序、摆放艺术品的展览馆了。同事这么说的。让领导和同事无不称奇。那个同事是退伍军人，是党员，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同事中，他是第一个退的。第二部分，正念溯江。由于我注重学法、背法，身心融于法中，同化法，也就越来越有正念。2015年溯江大潮开始，我悟到不能拖延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的起诉状很快就打印好了，可因为邮寄地址填写单位，对此同修有顾虑。我和同修交流，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单位绑架我，惊吓骚扰单位同事领导，严重影响单位工作的正常运行。我为什么不敢填单位？这正是曝光邪恶、揭露迫害的最好时机。起诉书寄出后，很快收到回执，按照法的要求做了，我觉得很欣慰，很踏实，没有一点负面思维。过了一段时间的一天晚上，网点负责人打来电话问我，你是不是寄了一封信？我很坦然说，是。他说，世行来电话，要行里核实情况。我借机给他讲真相。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，根本没走立法程序，仅凭一个外媒的采访就把法轮功定为邪教，这是以权代法，违法犯法。江泽民以一己之私，倾尽一国之力发动迫害，伪造天安门自焚，谎言惑众，非法抓捕、关押、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，实施政治上搞臭、经济上拖垮、肉体上消灭政策，残忍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谋取暴利，形成由政府、军队、武警、医院组合的产业链，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，人神共愤，天理不容。这么多年，我和无数法轮功学员一样，包括我们的家庭，身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与伤害，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起诉谁都是在行使一个公民权利。其实江泽民的罪行已被国际社会定性为反人类罪、酷刑罪、群体灭绝罪，并在多个国家被起诉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的话句句铿锵有力，他没再说什么，只说了一句，大姐，你多注点意，就挂断了电话。以后再没人提过此事。第三部分，信师信法，消除病业假象。2008年春天，我的下身突然出现灼烧、镣铐症状，躺不下，坐不了，只有踱步才好一些。在家还可以选择一下姿势，在班上就太难了，一分一秒都痛苦难耐。母亲同修看不下去了，劝我吃药，并建议休息几天，但我很清楚，知道这是师父给弟子清理身体，遭罪就是还业债，舒舒服服不是修炼。经历了十多天极度痛苦的煎熬，我终于走过来了。十多年前单位体检，当时我认为应该圆融，检查没事还可以证实法，其实是不在法上。检查结果事与愿违，有子宫肌瘤。一说是瘤，我的心就动了，又听大夫说可能癌变等等，心就不稳了，翻腾得很厉害。想着想着，我觉得不对，应该听谁的？我应该听师父的。我赶快回家了。 可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一想到这个事还是疑心不踏实。就在我纠结放不下的时候，师父的法打进我的脑中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·荣于法》中说，朝闻道，夕可死。我的心像一块石头落了地，放下了。一天，一位病业同修谈起这个话题，勾起我的回忆，我就和同修从法上交流了一下。回到家，刚坐在垫上想背法，就觉得一股热乎乎的液体从下身流出，立刻里外裤湿透了，连坐垫都湿了。因为突如其来，当时我有点懵。上医院？我一想，这是人念，我要放下对人体的执着，这个身体在世间除了救众生之外别无他用。我的心定下来了，清洗一下之后该干啥干啥。这么多年我一直没再去体检，今年阴差阳错，单位事前没与我联系，就直接给我报了名体检，还交了费。考虑到2000元的费用，我就去了，结果瘤子不见了。大法就是超常，就看自己信是信法的程度。第四部分，讲真相，兑现誓约。做好三件事，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。从2008年走出来讲真相到现在快20年了，不论在任何时候、任何环境、任何情况下，我都不敢忘记身为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。退休前在双休日，我一定是背上九瓶共产党、真相光盘、各种真相资料，满满一个大包出去救人，边讲真相边发资料。退休后我在儿子家带3年孩子，开始孩子太小，出来不方便，只能利用双休日儿子儿媳休息时每星期出来一两天。等孩子大一些了，能坐车了，我就推着孩子出去讲了。带孩子出来就是效果差一些，时间也不能太长，但每天都有收获，多时能讲4-5个人，少时一两个人。连带发破网卡，除了面对面给，也往汽车挡风玻璃上放。孩子再大一点，我就抱着孩子进楼道贴真相不干胶。孩子当小助手，我们娘俩配合得很默契。讲真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有的人讲几句真相就明白了，有的人因为党文化比较深，或有宗教背景等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，就很难。可只要心生慈悲，有想让众生得救的愿望，师父就会加持弟子，给弟子智慧。一天，我刚从小区出来，碰上一个大姐推着孩子，正好一个方向，我就与她并肩，边走边问，大姐，我们都有文化，小时候带没带过红领巾？他一听笑着说，没用没用。我说，不是没用，而是性命攸关，我们把拳头举起来要把命献给他，发的是毒誓，这种誓约不能随便发，非同小可，一定兑现。共产党用暴力谎言维持政权，第一次运动杀人无数，迫害修真善人的好人，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，谋取暴利，摧毁文化，沦丧道德，人不治天治。我们所有加入过他的组织的人，就像上了一条船，而这条船却是个下沉的船，不归的船。三退好比一个救生圈，赶快抓住上岸。他笑而无语。我接着说，大姐，我们素不相识，我为什么和你说这些？我们顶着严寒酷暑，冒着被抓被关押的危险，遭辱骂白眼，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人在危难中，法轮功在救人，在救我们可贵的同胞。法轮功被打压了20多年，不但打不倒，还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。转法轮被翻译成50种文字， 法轮功是救人的佛法，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就是迫害佛法，天一定灭他，快跳船。他还是无动于衷。当时我真是为这个生命着急，脱口而出，大姐，我们都有一颗善良的心，但是还得有一双慧眼去看清，更重要的是还得有一份勇气，道德的勇气。中国不等于中共，我们是炎黄子孙，不是马列儿女，不能认错祖宗。听到这儿，他好像茅塞顿开，大声说，我退，我退，我戴过红领巾。我给他起了化名，帮他退出了中共的少先队组织。我告诉他成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送他一本真相小册子。他高兴地接过去，他推着车向另一个小区拐，一边走一边扭头对我说，说得真好，说得真好，你咋这么会说呀。我已走出一段距离，就大声回应，是大法师父让我们救人。一次对面走来一个小伙子，我迎上去打招呼，小伙子，是上大学还是上班了？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大瘟疫大洪水的，三退保平安。他挺干脆地说，我在某某局上班，我是党员，别和我说这些。我看他是体制内的人，就说，小伙子，有一份好工作让人羡慕，你觉得这都是共产党给的，是吗？大姨告诉你，我们的福禄寿，一生的显达顺畅，是前世积来的。中共给中国人灌输无神论、进化论、斗争哲学，割裂人与天地的自然联系，泯灭人的良知善念，让人无视因果报应。你看现在，体制内的官员贪赃枉法、荒淫无度，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用来中饱私囊，现在多少高官蹲监入狱、跳楼自杀，不但折损了自己的前程寿命，还殃及家人，可悲可叹。小伙子显然听进去了，一双明亮的眼睛看着我。我说，人都在危难中，却享受着岁月静好而浑然不觉，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在遭受这么残酷迫害下还要走出来讲真相。法轮大法是救人的佛法，是高德大法，在人类末节时期召唤人善良回归本性，觉醒，从而认清善恶，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。小伙子显然受震撼了，痛快地答应三退。临走时他对我说，谢谢大姨。我说，你谢谢大法师父吧。面对面讲真相中，经常遇到上了年纪退休的人，大多我一开口讲真相，他们就说，共产党给我钱，一句话挡在那儿，往下讲就很难。在讲的过程，我也是不断总结、修正、完善，使救人效果更好。遇到这样的人，我就先说，老哥、老大姐，钱不是党给的，钱是我们用劳动创造的价值，我们是纳税人，是纳税的钱养活了共产党，钱已经不重要了，保命最重要。中共干的坏事太多了，天要清算他，所有加入过他的一份子的人必须做出脱离他的选择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人最重要的是有命，有命才有一切。我这样一讲，很多人能听进去。一天，离我前方不远处有一个人急匆匆赶路，我骑车追上去一看，是个大块头，满脸凶气。我想不能以貌取人，我就搭话说明来意，他一点都不拒绝。我从基本真相开始讲，等讲到三退了，他说，我是修道的，意思我有信仰，有人保护不怕。我一听赶快说，修道好呀，可是共产党来了，破坏传统文化，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虐杀。中共历次运动害死8000万中国人，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，极其邪恶，反天理，反人性。所有加入党团队组织的人，在另外空间都被打上了兽的印记， 不抹去这个印记，天灭他时就会一齐陪葬。只有退出才能得到神的护佑，只有认可真善神才有光明美好的未来。他还强调他是修道的。我说，我没让你改变信仰，你信道是个有神论者，可是却被打上了一个无神论的印记。听到这儿，他终于明白了，说，那就退了吧，我入过团。去年我遇到一个佛教徒，很年轻，看上去30多岁的样子，正在沿路往汽车上发广告。我们边走边聊，我说的他能接受，还不停与我互动，说自己是信佛的，还说自己是长春人，和你们师父是同乡，不反对法轮功，但对三退并不清楚。我告诉他，共产党是什么来头，为什么迫害法轮功。法轮功被打压20多年，不但没倒，还红传全世界。我们的坚持为了啥？为啥我们能坚持？他好像一下子明白了。哎呀，我一直不解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胆量。我说，一个正信的人背后有强大的支撑，才能排除万难，那就是我们修炼的法轮大法。他连连称是。他心悦诚服，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。将近20年的讲真相历程，寒来暑往，四季更迭，什么样的人都遇到过，有接受的，有不接受的，有称赞的，有骂人的人，有感恩的，也有举报的，也遇见过蹲坑的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都走过来了，看到一个个觉醒的众生，想到自己在助师正法，兑现誓约，我真是欣慰畅快。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弟子一定抓紧时间学好法，真修实修，去掉所有人心执着，排除干扰，做好3件事，兑现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的实前大愿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培训课上揭露自焚真相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5日。我退休前在东北的一个煤矿上班，1999年720后的一天，我和往常一样去上班，到了单位，我接到通知，领导告诉我去局教育科安全培训。在培训期间，有个人跟我说，某某教师经常在课堂上说大法坏话，就是诋毁师父和大法。我也听别人说过某教师挺邪恶的，我就想必须制止邪恶谤师谤法，毁了众生。下课了，我想去他的办公室给他讲大法真相，用慈悲心救他。那时我也有顾虑，主要是怕他不接受真相，从而会更加邪恶。但当时我想给他来一个教训，免得他继续谤师谤法，毁了众生。下堂课就是他的课，他主要讲防火、自救、施救等。当他讲到救火时，他真的提到了天安门自焚，说是法轮功学员干的，公然诋毁师父和大法。然后课堂上大家哄堂大笑。这时我站了起来，厉声说，你闭嘴。声音洪亮，他站在讲台上一丝不动了，手里还拿着粉笔，课堂上也变得鸦雀无声。我就讲，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，是江泽民一伙为了迫害法轮功找借口而上演的骗局。联合国教育发展组织已经在联合国公布了，这个自焚就是一场骗局。王劲东烧的那样，可两腿之间的塑料汽油瓶还是完好的， 汽油瓶没着火，是不是摆拍的？底下的人说，有道理。我又说，那个小女孩，气管都割开了，还能说话，还能唱歌，还能叫阿姨，声音洪亮，你能相信吗？还有大面积烧伤，而且病房里是严格消毒的。你看那记者拿着话筒，录像机随随便便进到房间里，那都是不符合要求的。还有，你看天安门广场啥时有警察拿着灭火器巡逻的？当时那个灭火器哪儿来的？是不是提前准备好的？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。这时候上课的学员们，你看看他，他看看你，也都互相点头。我又说，法轮大法师正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法轮功书籍翻译成几十种语言，大法以真善忍的法理叫人做好人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先他后我。两个人有矛盾，得先找自己哪儿不对。修炼法轮功，家庭和睦，身体健康。你再看共产党，贪污腐败，无官不贪，小官大贪，大官巨贪。我一提共产党，底下坐着的人都骂共产党。我说，你看这社会啥样了，乌烟瘴气，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为了个人利益去伤害别人。我还说，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劳教的风险发资料讲真相，你还敢污蔑师父和大法，你不怕报应吗？有多少人遭到报应你知道吗？教室里50多人，各阶层的人都有。我说，你醒醒吧，别执迷不悟了。那老师像是被定住了，我说多长时间他定多长时间。忽然脑袋一动就醒神了，他站在讲台上弯着腰，双手抱拳，说了两声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他说完了，觉得面子挂不住了，还没等下课时间他就说，下课吧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觉得他挺可怜的。其实在座的人基本上都听明白了。比如在我发言期间，有的在底下随着说，是是是，有道理。有的说，对对对。有的竖起大拇指。有的说，你说的真好。下课了，有很多人围着我，有的说，我真佩服你们法轮功，大家说的都是些赞赏的话。当然也有极个别反对的，有个中层干部说，我以前反对法轮功。我问，说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？他说，楼道里挺白的墙壁，你们贴的粘贴多影响环境卫生。我说，比乱贴广告强吧，他们贴的擦都擦不掉。底下的人随和着说，对对对。他又说，电线上挂条幅起破坏作用。我说，就一根绳挂在电线上，它起什么破坏作用，也不是铁丝连线。我说，法轮功冤枉，在中国告不了他们，大法弟子用各种方法讲法轮大法师正法。我问他，你看过大法资料吗？他说没看过。我说，你回去看看，那都是国际新闻，都是真实的。我又说，你别看现在的新闻都是假的，报喜不报忧。这时其他人随和着说，是是是。最后他说了一句，今天这一天都不知道学啥了，只给工人培训的知识，这半堂课你讲的我都明白了，挺好。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，今天回忆着把它记录了下来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